OK，好，好，我们昨天讲了啊，彼此相爱是主赐给我们的命令，这个命令是新命令，因为主是真的啊，在他一切都是真的，真光已经照耀，黑暗渐渐过去。然后十六节，昨天的灵修经文16节是核心，主为我们舍命。主为我们舍命啊，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所以，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并且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的事没有不知道的。所以21节是衔接20节的啊。21节是衔接20节的内容的啊，就是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安稳啊，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安稳，就是21节讲的，我们的心在他面前坦然无惧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什么情况下我们的心不责备我们？就是我们行在彼此相爱的这个命令当中。当我们行在彼此相爱的命令当中，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向神坦然无惧了，并且啊，22节，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情啊。那所以22节啊，如果你单独把22节的经文拿出来，你又会觉得好像我们一切所求的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我们的结果就是我们可以祈求就必得着，你就马上又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但是这样的结论很明显是不符合这里的上下文的啊，因为他后面讲的是什么呢？啊，所以23节就是这一段的核心经文，23节是这一段的核心经文。核心经文是什么呢？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这就是神的命令，或者说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什么叫？这之前在《使徒行传》的啊正道当中反复讲过了。什么叫做耶稣基督的名啊？什么叫做耶稣基督的名？他是我们的救主，他是那死里复活的君王啊。所以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所以第一个就是信。神的命令是要让我们信靠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后面就是行啊，所以神的旨意就是要我们信，并且要行。这个信心和行为是彼此相称的。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是掌管生命的主权的，所以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他要赐给我们命令啊，因为他是我们的主。啊，我们在它里面彼此相爱，所以把22节和23节把它联系在一起。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神的命令是什么？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然后23节就像一个中间的环一样，连接22和24，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的里面，就是前面讲的，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就是从他而生的，从他而生的就住在他的里面啊，神也住在住我们，我们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的里面啊，这就是我们与基督合一，如同基督与父合一一样。所以24节。讲的就是22节所讲的，我们所求的。理解了没有？我前面不是说吗？我们祷告所祈求的是什么？我们祷告要祈求的，就是上帝注定要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我们祷告要祈求的，就是神注定要赐给我们。神要赐给我们的是什么？是那永生之道。所以，我们遵守他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这就是最大的福分，最大的平安。对吧？最大的福分和平安是什么？我们如今竟然在基督里面了。 啊，我再把22节、23节、24节，你把它连在一起看一下啊，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神的命令是什么？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遵守神的命令，就住在神的里面，神也住在他的里面。而当他这样去说，等一下，当你这样读完，你会发现所有事件的起因，因为22节前面也是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情，然后我们就得到了一切所求的。所求的是什么？遵守他的命令，就住在神的里面。好像你会觉得一切东西的起因，一切好处福分的源头，是因为你遵守他的命令。所以24节的最后，他要补充，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我们所以知道，我们住在神的里面，不是我们做的事情足够好了，不是我们的行为足够纯正了，而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那才是一切发动的源头。所以首先是什么在工作？首先是上帝自己在工作，首先是父所赐给我们，首先是回到第三章第一节，父所赐给我们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得称为神的儿女，这是因为他的儿子为我们舍命。如今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了。我们如今为何真是他的儿女？因为圣灵的工作。所以，所有的发动的美善的事情发动的源头是来自于上帝自己，是来自于他的慈爱，是来自于他的怜悯，是来自于他的公义，是来自于他的全能。所以，因着他的圣灵赐给我们，以至于我们与我们这样的一个枝子，也橄榄树的枝子，我们是外邦人，是也橄榄树的枝子，能够与葡萄树连在一起。然后，当我们与这个葡萄树连在一起，也是因为圣灵的工作，我们才可能信他儿子的名，是不是？然后，当我们与这个葡萄树连在一起之后，我们就在主里，然后我们在主里面，我们就能够也遵守他的命令去行。他的命令是什么？主的命令是彼此相爱。用他的爱来彼此相爱，然后这个彼此相爱反过来又见证，他不是反过来成为后面事情的原因，而是反过来见证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这个枝子是连在葡萄树上。你们知道这一段的，我们都要想要已经解经啊，你们知道从刚才11节一直到这个刚才24节，这段已经解经最恰当的经文在哪里？如果要已经解经，当然有很多的经文都可以与它相对应啊。但是如果要已经解经，非常恰当的一段经文，就是在约翰福音15章，就是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啊，就是主耶稣亲自讲的葡萄树与枝子的关系。你们翻到约翰福音十五章，就是我在圣经的理解当中，我特别要强调，你们要去联系经文和经文本身。不是因为约翰福音，也是因为约翰写的，约翰一书也是约翰写的。约翰福音当中，约翰十五章，约翰所引用的这段经文是主耶稣亲自讲的。主耶稣用比喻来讲，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所栽培的，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啊，枝子若不结果子，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哈，第五节，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第八节，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好，所以在这一段，他把两个关系，主耶稣也是反来覆去的讲的，从正向和反向。正向是什么？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枝子连在葡萄树上，枝子在葡萄树里面，葡萄树在枝子里面，你们就结果子，这是个自然现象。枝子若不连在葡萄树上，不可能结果子。反面是什么？反面是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就见证你们是我的门徒，就见证你们这个枝子连在葡萄树上。好，读完这个1到8节，你们就会问，什么叫做结果子？然后后面就会说了，第九节，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也常在我的爱里。第十节，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 你们所以第十节就把前面的替代掉了，前面讲的是你们结果子，就意味着枝子结连在葡萄树上。第十节讲的是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常在我的爱里就是连接在他的里面，所以遵守他的命令就是结他的果子。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第十二节，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十六节，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成，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看到没有？又和刚才二十二节一模一样。所以我在灵修约翰福音的时候，我在灵修这一段的时候，我为什么跟你们说，当你读到这些句子，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你们不可能从中理解出来，我今天奉父的名向子，我今天奉子的名向父祈求，我要生个儿子，他就赐给我生个儿子，我要发财，他就赐给我发财，我要健康，我要病得医治，他就赐给我病得医治，根本不是这个，他要求什么？求结果子。明白了没有？然后求结果子是什么？遵守他的命令去行，行他所喜悦的事情。所以我再回到前面，为什么我跟你们总结说，祷告祈求的是什么？祷告祈求的就是父神治定义要在我们身上成就的事情。祷告要祈求的福分就是父神要赐给我们的福分。这就是圣经当中一切经文所说的，你们凡祈求就必得着的真实的解释。所以你看这两个经文，耶稣基督所讲的话跟约翰在这里所领受的是完全一模一样的，只是主耶稣用比喻来讲到葡萄树和枝子。为什么他那时候是用比喻？因为他还没有上十字架，还没有死里复活，圣灵还没有降下来，现在约翰就不需要用比喻，他不需要再去跟那些门徒们说主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不需要用比喻，因为比喻已经成为现实，他们已经住在主里面，那个主那复活的生命之道已经向他们彰显出来，明白吗？不需要用比喻了。所以以后讲四福音书讲到耶稣基督的比喻，我就会跟你们讲为什么耶稣基督那个时候要用比喻，它是有很多原因的。所以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这件事所有的事情还没有完成，但是当这件事情都完成之后，你翻到使徒的书信，就会发现根本就是白话，就是直接是大白话在那里讲，特别是读彼得的或者是约翰的书信，更加是讲他没有什么文法上的修辞，直接是大白话讲。二十三节最直接，神的命令是什么？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并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这就是他的命令，这就是他的旨意。这换句话说就是上帝拯救你的目的，换句话说上帝拯救了你还不让你死去，不让你回到天家的目的，这就是目的，所有东西的目的都在这里。所有东西的目的都在这里，所以好，我可以用二十三节来回答最近我有，因为最近我们这里网络不好，知道吗？网络不好，所以最近有很多人问我的问题呢，我没有不能够及时的回复，一会儿停电了，停电等来了电之后呢，我又忘了，就没有及时的回复。我今天早上回复了好几个私信，这些问题问我什么呢？我的孩子，他幼儿园都是在家教育，现在到了一年级，他哭着喊着要去上公立学校，因为他觉得他想要有朋友，而且主日学几个最要好的朋友呢也去上了公立学校，这时候我该怎么办？你看用这个经文就能够回答，用这个经文就能够回答，神的命令是什么？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那请问今天你因着你的孩子哭着喊着，然后你跟你的孩子说，是的，我们到公立学校去读书吧，在那里你可以有更多的朋友，请问你是在爱他吗？你是在爱他吗？你的孩子哭着喊着说我现在肚子很饿了，你会喂他吃慢性的毒药吗？不可能。爱他是什么意思？是为了他的益处付出代价。然后呢，因为这家人家非常困难，因为他们刚刚要生二宝，家里会非常的忙乱，没有时间，好像没有时间去照顾姥姥大了。 这就是要为爱所要付出去的代价，为别的益处所要付出去的代价。所有基督徒的生活的问题啊，所有基督徒的生活的问题，为什么我们常常说信仰是不可能与生活相隔离的？因为所有基督徒生活的准则的问题，全部要包含在彼此相爱这条命令之下。因为你所有生活的问题都是与他人的关系，而与他人的关系都是要做到为对方的益处付出代价，这些都要包含在这一条命令之下。
你都要聊很清楚。那个情况。
好，所以我刚才把21节、22节、23节、24节把你们连在一起，又结合约翰福音15章。所以我想告诉你听，最起先发动的源头是什么？起先发动的源头是上帝那里亲自的工作，是神的慈爱，圣子的顺服，圣灵的感动。但是问题是，这些工作怎么发生的，你是不知道的。它为什么发生，你也不用去问问题。这是上帝本性的发出来，这样太阳会发出光芒。你在现代科学没有发展起来之前，在原始人看来，太阳就是个火球。但是他哪怕不了解太阳里面发光的机制，他也知道到了早上4、5点钟，太阳就会升起来。当太阳升起来，金光万丈，大地普照在它的阳光当中，就这样。所以你需要的就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信心。从哪里见证出上帝的旨意已经成就了？就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身上，就是他的死里复活身上。而因着这样，我们就住在他的里面，他就住在我们的里面，以此我们就可以活出这个世界上不配有的爱。好，这是这一段的经文啊，你们灵修之后应该要去结合那个。约翰福音的15章，好好的去虚读一下啊。沈慧说，我们常常为我们的需要祷告。是的，你常常为你的需要祷告，可以祷告吗？可以。但是这样的祷告，第一，无法帮助我们生命的长进。哪怕上帝满足了你的需要，你也无法帮助你生命的长进。祷告的目的是什么？你一切的敬拜。读经、灵修、赞美、祷告的目的，都是为了让你更深的认识神。如果我们就像一个小孩，他永远都想爸爸，我要吃冰淇淋，我要吃什么，我吃什么。是的，爸爸妈妈可以满足他的要求，但他无法理解爸爸妈妈的爱，就是很简单。他与爸爸妈妈的关系越来越疏离，你不要以为越来越亲密，而是越来越疏离。同样，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无法理解你看父赐给我们何等的慈爱。约翰的这样一种感受，我们就不能有，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约翰没有说：“你看父赐给我们何等的慈爱，他让我活到90几岁，别人都殉道了，我还没有死。”是这样子吗？明白意思吗？所有的事情都是圣灵所有对我们真正的带领和感动，都是为了让你更好的去明白、去认识神。啊，约翰福音15章结果子不是指福音的果子嘛，所以这就是解经错误，这是最明显的解经错误。OK，最明显的解经错误，你自己把约翰福音十五章从头到尾读一遍，就知道它的结果子是指遵守基督的命令啊。所以有很多你们觉得自然而然的，觉得完全非常正常的对经文的理解，都是出于解经错误，而这些解经错误是基于什么？基于对上下文。对整个这一卷书，它没有一个扎实的理解。圣经的解经一定要结合上下文，不能拿出一节经文来随意的肆意去解经。它要结合上下文，而结合上下文更广泛的含义就是要已经解经，因为所有圣经都是彼此印证的。每一节圣经，对于任何一节圣经来说，对于新约的任何一节圣经来说，旧约就是它的上文。启示录就是它的下文，圣经是一个整体。圣经与其他所有的文本最大的差别， 最大的差别就是它是一个整体。我带你们读了那么多的文学经典，再怎么样的妙笔生花，你都会发现一篇长篇小说，一篇长篇小说，它只要文本稍微复杂一点，其实再厉害的作家，它都是前后不一致，它都已经出现前后不一致的纰漏了，就是它已经无法真正的去把控这整个的文本，它的思路在发生变化，它在发生跳跃。特别是很多的鸿篇巨著，它不是在一个月当中写成，它在一年当中写成，甚至更长的时间，构思到落笔到最后结尾，他这个人的思想观念已经在发生改变。但是圣经的奇妙的地方就在这里，前前后后那么1500年，40几个作者，但是和谐，这就是圣经你要已经解经的原因，因为圣经它是上帝的话，它是不会自相矛盾，也不会有发生错误。所以正确的梳理，我们就知道上帝的旨意是什么，上帝的慈爱，上帝的怜悯，圣灵的感动，他要拣选他自己的百姓，然后在他的自己的百姓身上工作。圣灵降下来那一刻，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圣灵重生的那一刻，就是一个记号。圣经当中为什么说这是个印记？这就是一个可见的印记，如同在你头上打了一个印记一样。然后这个印记就表明，如今你是主的人，这个印记是可见的。那为什么圣灵的这个印记是可见的？就是因为这个圣灵的印记会产生行为。它不仅是在你里面生命发生的更新，它一定会在外在产生出行为来。而这个行为是什么？就是你会遵守基督的命令去行，会遵守基督的命令彼此相爱。我说的上文是哪卷书？我是说这段经文可以很好的切合约翰福音15章葡萄树与枝子的比喻来看。所以还是要结合圣经来讲，你们要结合圣经来讲。所以你们在读约翰一书，特别是2、3、4章的时候，你们会发现约翰他讲的话是非常斩钉截铁的，对不对啊？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啊，然后因为神的道存在他的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那么刚才约翰福音15章，耶稣基督讲的是什么？耶稣基督讲的葡萄树与枝子，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一根枝子？它不连在葡萄树上能够结出果子呢？当然不可能，明白吗？但是当这个枝子连在葡萄树上，它必然会有营养出来，它就会结出果实。但是在耶稣基督那里，这是比喻，到了约翰那里就变成实际，因为约翰自己就是这样一个枝子连接在葡萄树上。我们常常讲的福音的果子是指什么？在基督徒常常话语经当中讲的福音的果子，好像我传了一个福音，结了一个果子，传了一个福音，结了一个果子，把这个福音的果子当成是这种数量，听福音、信靠福音的人的数量，追求福音的果子的多，这本身的动机和标准都是有问题的。圣经当中从这些都不是出自于圣经，这些都是出自于人意。圣经当在我们在传讲福音，上帝从来没有跟你说啊，你看使徒行传，神差遣彼得，差遣约翰，差遣他的门徒们去传讲福音，是要跟他们说你们要去数算这些果子的吗？啊，要去数算那些果子的多少的吗？以此来荣耀我？没有，你就是去见证耶稣基督的名， 所以我在那一天跟你们讲到保罗在马耳他岛给土人去传讲福音的那段正道经文，我跟你们讲到传讲福音的目的有两个，一方面拯救神自己的百姓，一方面就是审判上帝的仇。好，然后有姊妹就问，上帝把神的儿女放在地上，他给我的命令不就是要传福音吗？是的，传福音的命令是基于23节的命令，他的命令是要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并且遵守他的命令，彼此相爱。你传讲的福音是不是宣告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的？这就是福音的核心，对不对？这是第一。第二，你传讲福音的目的是出于爱的吗？传讲福音的动机是出于爱神和爱人的吗？所以传讲福音这是一个很明确的，你们要去做我的见证，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但是你做见证，见证的是什么？见证是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那你见证这件事情的动机和目的是出于爱。明白吗？所以我刚才讲的是，如果你去传讲福音，你把这当成是一种事工，你把它当成是啊，因为有很多时候，你们还有一些错误的教导，你会觉得我传讲福音的越多，上帝就越纪念我的劳苦啊，上帝越要怎么样奖赏我啊，那这种动机就不是出于爱，不是出于遵守他的命令去行。而当一个基督徒遵守主的命令去行，去彼此相爱的时候，他不会觉得自己有功劳，他只会觉得自己有亏欠，因为我们是不可能在世上完完全全活出基督的爱的，因为我们没有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我们仍然被肉体，我们仍然有很多的罪的残余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当你真实的遵行耶稣基督的命令去彼此相爱的时候，你不会觉得有任何的劳苦功高。